好，我们在《红楼梦》第四十八回的后面看到，香菱在学写诗啊这一段。那也许大家会觉得《红楼梦》里面在描述一个五岁的时候就被拐骗了的一个女孩子啊，被人口贩子卖来卖去，啊，非常苦命的一个女孩子啊，本来叫英莲，后来改名叫做香菱，然后也变成了非常不学无术的这个薛蟠的妾。那么所以这个女孩子从客观的条件来讲，她大概是承受了人世间最辛苦的一种压力啊，包括从小父母就不能够在一起，被骗子拐骗，那么也包括她好不容易有了个未婚夫那个冯子渊，姓冯的，又被打死，那么然后又嫁到薛蟠这边去，所以所有的这个现实的苦难跟辛苦，使得这一个女孩子没有机会受教育，没有机会读书，没有机会去发展出她青春里最美好的这个部分。可是刚好有一个特别的良缘，一个机缘，让她认识了宝钗，认识了黛玉，认识了史湘云这一群优秀的这些孩子们，所以她开始觉得她想学写诗。所以在四十八回里，我们看到这个香菱就不断地问黛玉她要怎么去读诗啊。我们看到这个黛玉教她先读王维，读一百首五言律诗，那么接下来再读杜甫，那么接下来再读李白，等于是一个诗歌的最好的一个古典的一个教育。可是我想在这里讲的恐怕不只是我今天所说，可能在中文系或中文研究所里面读古典文学的心情，我相信这个诗的部分，我们说诗言志，诗是在表达一个人活着的梦想，他生命里面最高的一个梦想。所以我想诗当然有它形式的部分，有它押韵节奏对仗这个技巧的学习，可是我们大概都觉得古今中外所有最好的诗其实是一个心情，是一种生命领悟到什么东西出来的这个状态。所以我想在文学里面，诗跟小说跟散文都有所不同，因为诗可能短到只有四句，或者像日本的匪剧可能只有一句两句，可是常常会非常的动人啊，因为诗触碰到心灵里面最深处的时候，它是非常感人的。所以在四十八回里，我们看到香菱学写诗刚开始是从技巧入门，怎么对仗，怎么押韵，怎么做平仄，全部是技巧。可是写了几次都不好，然后他也有一点失望，觉得为什么写来写去这个诗总是不好。那问黛玉，问宝钗，问宝玉，那他们也很努力的想要教他，可是大家都了解到文学到最后有一部分是不能教的，技巧可以教，有一部分从生命里面那个肺腑之言，所有文学里最动人的东西都是肺腑之言，所以必须到最后他碰触到他自己生命最精华的部分，这个诗才会出来。所以也许很多朋友都记得四十八回最后结尾是香菱为了要作诗，最后几乎已经有一点半疯狂状态了。这个半疯狂状态我用一个字来解释，就是中国美学里最重要的字叫痴啊，一个病里面一个怀疑的疑，或者一个知识的知，有现在有不同的繁体或者简体的写法，可是不管什么样的写法，你都觉得这个痴这个字非常难理解。我们在绘画里面讲顾恺之是才觉画觉痴觉，那个痴觉的意思是说不止画画要好，不止才华要高，那个痴我觉得有一种执着，有一种狂热，有一种你为一个事情疯狂到旁边的人觉得这个人疯掉了那种感觉。那我想其实不止文学，可能在任何一个专业的领域，一个人专注进去的时候，他最后的生命会出现一个他自己无法控制的状态。那个其实现在以现代的心理学来讲，很多人认为我们有很多的潜能开发，这个潜能的开发往往在于你自己绝对的执着到最巅峰的状态，会出现一些能力是你自己无法知道，因为平常我们是在理智的控制底下。可是一种非理智的状态，就是像法国的哲学家福柯很喜欢讲的所谓的非理性状态。这个非理性状态里面往往有一些我们自己日常平常所不太清楚的那种创作力会忽然跑出来，也有一点像尼采在他的哲学里面总是在比较 阿波罗的精神跟戴奥尼索斯的精神，就是阿波罗是太阳神，他代表理性，代表一个理智的思考，戴奥尼索斯是酒神，他代表一种迷狂的思考方式。那尼采也发现这个戴奥尼索斯的这个酒神文化里面所开创出来的人的内在潜能有时候是大过理智的啊。其实这个部分在我们的教育体制里也是我一直关切，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体制太少酒神文化的东西，大部分是用思考是非题选择题，所以那里面没有一个被从直觉本能开放出来的潜能教育啊，所以常常会觉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学小提琴学钢琴，可到最后能够成为世界级的大师的这么少。在另外一个文化里，你会看到他训练这个小提琴钢琴的方法，其实我们知道技巧过了之后就是你的感觉了，你怎么去开发出这个感觉出来。所以这个人在钢琴上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只是一个乒乒乓乓音准的问题。好，我们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像钢琴里面的李斯特常常告诉别人说，我把我的钢琴对待成我的仇人。所以我们在听李斯特的广响曲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的手是在捶打那个钢琴的。可是另外一个伟大的钢琴家是肖邦，肖邦告诉别人说，我总是把我的钢琴当成我的爱人来爱抚。所以他的钢琴里面的那个小夜曲完全是轻跟柔的。所以这里面是我们所说别人无法教你的东西，你只能够学到音准，老师教的只能是音准，在艺术里面只是技巧的部分，生命的部分的开发恐怕要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所以这个香菱在学写诗的过程，最后是到了做梦的状态。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梦夜，然后就开始念诗了。宝钗睡在旁边，宝钗听到他在念诗，也觉得这个人真是疯了，学写诗学到这种状态。可是他就醒过来，他就跟宝钗说，我刚才梦中得了八句这样。然后宝钗说，那你要不要拿去给大家看一看。我相信有经验的人知道这个八句绝对是最好的八句，因为你梦里面出来的潜能往往比日常生活要好。那其实现在我想很多朋友大概都知道，心理学上已经告诉我们，人的潜能有时候在梦境的状态里会释放出平常没有的经验啊。比如说很多语文学习的人都知道，平常有时候比如说我学一个外语，西班牙语或者法语，我是用记忆的方法，所以你觉得很难记忆。那有人说在他睡梦梦夜的时候，他们做了很多的测验，他的那个语言忽然会变得很溜，就是他其实我们的记忆系统里面还有一个是属于潜意识系统啊，这个 subconsciousness 在心理学里面现在变成大家最想探讨的部分，就它不是我们平常理智的状态，因为理智的状态你能够吸收到的经验是比较有限的。可是有一个部分甚至我想大家知道说，我们喝了一点酒以后很奇怪，那个外语就变很溜了，因为其实有一些限制拿掉了，限制拿掉，他忽然敢说了，他也会觉得他自然有另外一种逻辑就开始出来我想这个部分在李白的诗里，在王羲之的兰亭序里都看到酒的功能。可是当然不要误会，认为说完全不用功，每天在那边喝酒最后就可以变李白或王羲之，那是不可能的。那意思是说，恐怕有一个下苦功的锻炼，是在技巧上不断下苦功，可是下苦功的过程那个累积的东西其实没有办法做潜能开发，所以他在适当的时候要有像酒这样的一个媒介介入的时候，他忽然开放了，他释放了自己。所以王羲之喝了酒以后，那个兰亭可以写到这么漂亮，李白喝了酒的时候，李白一斗诗百篇，那种创作力上的精彩就创造出来了。好，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看到香菱这个学写诗的女孩子在梦里面得到的八句诗，大家都急着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八句诗。那么在49回开始的时候，这八句诗就出来了。那因为林黛玉给了她一个题目，说这几天月光很好，所以你要不要写一首诗，就是月。好，所以我觉得 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方式。我们今天真的太多是非题，太多选择题。可是如果在教育当中，一个老师跟学生说，这几天高雄的月光这么美，你要不要写一首诗？我相信他已经是一个不得了的教育，因为他提醒了生命去注意自己周遭最美的东西。所以重点并不在于那个诗写得好与不好，而是说我交换了一个经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家里昙花开了，你就会拿电话一直跟朋友说，哎，我家里昙花开了。然后那个朋友可能远在根本不能来的地方，可是你就想告诉他这件事，说我家里今天开了12朵昙花。那我相信那个快乐其实是《红楼梦》在48回、49回想要讲，就是黛玉说，这几天月光甚好，我一直想写诗没有写成，那你要不要用这个东西来写一下。我相信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有时候是这样的关系，就是其实我们是在共同做美的学习。真正的老师并不是那个老师，其实是那个月光，可能是那个美的部分。好，所以我想在我自己长期讲《红楼梦》里，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扮演《红楼梦》老师的角色，因为我相信真正的老师其实是《红楼梦》，是这本书。然后我们是因为这本书结了一个缘分，大家彼此认识了。那么所以在这个部分里，我不觉得在我们的教育里，一个学生觉得这个老师要教他什么，或这个老师也不应该觉得说我一定可以教他什么。可以学习的东西是共同在生命里大家发现的。所以等一下大家读这八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精彩，就是香菱呕心沥血。我们讲呕心沥血，常常讲一个诗人写诗写到好像把心里面的血都迸溅出来，呕心沥血。那这个心跟血都不是技巧，如果一个诗只是技巧，它就不是呕心沥血。呕心沥血是所有的创作最后触碰到的是你生命最底层最动人的那个部分啊。所以这个八句大家看一下，香菱拿出来给别人看以后，大家在读的那个感觉。所以宝钗就叫他把诗给宝玉、黛玉，他们就一起来读啊。大家就在看上面写着"京华玉眼，料英男，影字娟娟，破字寒。一片沾敲千里白，半轮鸡唱舞金蚕。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衣阑。博得嫦娥应借问，何缘不使永团圆。"非常精彩的一首诗，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我相信很多朋友读到这八句的时候，也许很希望有人帮你做注解，做典故的搜寻，那这个部分当然也重要。可是往往我觉得诗里面有时候我不太想立刻用注解的方法去解释它，因为诗绝对有超过注解更动人的东西。什么叫影字娟娟破字寒？他在讲月光，在讲月亮，月亮的出现好像是一种生命里面的一种影子。我们其实很少有人发现在月光里的影子，大部分人呢会在高雄很容易发现太阳的影子啊，在强烈的阳光里你很容易发现你的影子。试试看，也许下一次在一个没有光害的地方，在月圆的晚上，你也许在善平，也许在岐山，在美浓的山野当中，你会看到月光的影子。月光本身产生的影子跟太阳的影子非常不一样，因为它有一点像梦幻的状态，它不是很强的光的对比。所以它用了影字娟娟破字寒，用了魂魄的魄这个字。魂魄的魄这个字特别让你感觉到是在讲月亮，因为月亮不是白天太阳的光，它不强烈，可它像一个生命已经消失以后的另外一种魂魄的存在状态。好，我用这样的解释不知道清不清楚，就是月光不是一个自己的发光体，它是感受太阳的光以后反射出来的光。那如果我们说什么叫魂魄，我相信魂魄并不是肉身，魂魄是这个肉身存在之外的另外一个反射状态。我们觉得这个人魂魄都走了，那个魂魄是说肉身之外有一个精神性的存在的状况。所以香菱在这里就用了"破"这个字去形容月亮， 啊，形容月亮，影自娟娟，破自寒。我相信这些部分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注解可以注解出来的，它必须你自己去体会你自己的生命状态。所以影自娟娟，破自寒，会感觉到是香菱在讲她的生命，从小被卖的一种孤单，生命不被理解的某一种寂寞。那个薛蟠哪里会懂什么叫影自娟娟，什么叫破自寒？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香菱这个女孩子的心里面最深处的一个平常连讲都不能讲出来的她自己的孤独感啊，忽然讲出来了，影自娟娟，破自寒。所以也许大家会发现，诗到最后好，一定是她跟你的生命触碰在一起了。隔靴搔痒，技巧再好都不会是好诗啊，诗一定是从心里面肺腑之言出来的东西。所以大家特别体会一下影自娟娟，破自寒这个意思。那么这首诗的第一句精华玉眼料英男，也有一点在讲香菱自己，就是那个月亮的光即使他不想发出来都不可能，他要遮掩都无法遮掩，因为生命里面有这么美的东西要发亮，精华，就生命里面有一种精华，这个精华你即使要掩盖它你都掩盖不了。有没有觉得真的是在讲香菱？因为香菱从小被卖，然后又嫁到这么不堪的丈夫这边去，她其实她的生命所有的精华好像要被糟蹋了，可是作者在这里讲到说，生命只要有自己真正的梦想，它是不能被掩盖的。真正一个有追求的生命，它不会被糟蹋，它也不会被掩盖。好，所以我们会感觉到诗言志的意思，就是这个诗句本身就是香菱自己。当然我们可能要跳开一点来看，如果有一个作者叫曹雪芹，这个曹雪芹真是不得了，他每一次写诗都不是自己在写诗，是林黛玉在写诗，薛宝钗在写诗，史湘云在写诗，现在是香菱在写诗，他的千变万化才是最惊人的。那我相信是因为曹雪芹感受到每一个生命都有他自己精华预言都不可能的廖英男的这个部分，所以他在替他们把生命里面最美的部分讲出来了。或者说如果曹雪芹真的是贾宝玉，他的一生曾经碰到过多么精彩的女性，而这些女性也真的有过非常美的诗句被他记录了下来，我相信两者应该都要合并来看。好，所以很多人在谈说曹雪芹化身成多少人了，那我们再想想观音菩萨不是也是化身成33种形象出来？所谓的化身是说当你有了最大的慈悲你才可能化身，那化身是说心有所感，心同此理的时候它可以化身。所以也许我们从宗教的信仰来看，或从美学的系统来看，我觉得化身这个字很有趣。化身是说有一天也许我有个同事，我跟他老是冲突，每次讲话就吵架，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有一天自己回家打完坐以后是决定说我今天去上班，我绝对不跟这个同事吵架。可是你理智上不吵架未必不吵架，可是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不吵架，最后化身了，就是我变成他了。然后你忽然发现你开始理解他的处境，你开始理解他为什么每天会跟你吵架，也许他有他的辛苦，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到。我相信其实我们讲的观音是在讲这个，就是他会33种化身，是因为他会体会对方要什么。现在在显教系统很少讲到的一个观音的化身，可是在密教系统常常讲叫做马郎妇观音，可能大家都很少听到。马郎妇观音是33种化身里面一种，可是因为显教太尊敬观音就不太讲。那这个马郎妇观音是说他知道男人多么爱他，因为他是一个美女，所以他就说你爱我，你要跟我发生关系，好，你背心经，那个人就背心经。你可以看到美色也可以变成度化的方法，那这个人就背了心经。那另外一个人说他背了心经，可是我也要跟你在一起，他就说那你背金刚经，金刚经比较长一点，就更难一点。那个人又背了金刚经，接下来又来一个人说那我也要背，他说那你背妙法莲华经，那妙法莲华经好大一部。可是我们看到这三个人背完之后，然后这个故事其实在密教系统里面是在讲观音用一个情欲在度化人间，最后他化成一堆白骨，所以这三个人也许觉得他白背了，可是同时也在度化他们说你们做了你们自己要做的事， 其实也与我无关，这个观音就化成白骨走掉了。那这个马郎妇观音在密教系统里大家常常会看到会出现，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化身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曹雪芹在这里化身成千千万万的不同的人，他为他们写诗，他去帮他们把生命里面的精华展现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大的慈悲。好，所以这里讲到的精华预言，料难寻，影自娟娟，破自寒，那我想里面有非常动人的香菱的生命跟曹雪芹生命互撞的一个力量。一片簪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经残。我们知道在黛玉教香菱写诗的时候，特别告诉她两句对联的部分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两句对联啊：一片簪敲对着半轮鸡唱，千里白对着五经残。千对五，数字对数字，这就是所谓诗句里面的关键所在，就是对联。我们有没有发现他在写月，可是没有一个字碰到月，所以讲的是一个隐喻的东西，就是在夜晚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女人在那边洗衣服，拿着木棒在敲打的簪敲，一片簪敲千里白，这个月用一个白字点出来，就是月光的白，在一片月光里面，所有的女人在村落里面拿着木棒在敲打衣服，一片簪敲千里白。好，那个精彩是这个衣服的沾声，这个声音好像不是打在衣服上，打在石头上，是打在那个白的月光上。啊，一片沾敲千里白，我相信这是汉字诗的最美的部分。而且我自己一直觉得，我能够接触的英语诗跟法语诗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就一片沾敲千里白，这个绝对是汉诗里面最动人的句子啊！就是你要翻译成英文跟翻译成法文，你都翻不出来。因为怎么样子一片簪敲千里白，那个视觉上最后落在白这个字上，那种视觉上的空茫啊，就是你夜晚你感受到月光最美的时候，是因为在月光里感受到所有的女人在那边洗衣服的那个簪声啊，一片簪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经残啊，在黎明天快要慢慢亮，日光将要代替月光之前最后的那个半轮的月光，半轮鸡唱，已经鸡开始叫起来了，那个残月的感觉，他都在讲月亮，可是都没有碰到月亮这个字。好，这个才是在写诗里面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全部是写情境，而不是直接写到那个月啊。绿蓑江上秋闻笛啊，戴着绿色的笠帽，披着蓑衣啊。我们知道这个农渔民的蓑衣，过去他是摘这个旁边的一些棕来做的。绿蓑江上秋闻笛，我们常常会觉得一个人看到了月光以后被月光感动，他就在船头上就吹起笛子来了，那个笛声跟月光是有关的。或者在很多的古画当中，大家都看到像唐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张画里，在秋天的枫叶里，你就看到一个人坐在船头在吹笛，这个吹笛音乐也是一个心事，而这个心事是被月光引起的。所以他说绿蓑江上秋闻笛，那个月光是在秋天水上的笛声，把月光的视觉转成听觉上的一种美，那个月光在水面上流动，好像是听觉上的一个笛声一样，而且它是从绿蓑从渔民带出来的。所以我会一直觉得美跟知识没有必然的关系，是不是一个博士一定比一个渔民更懂美？我想不一定啊，我想不一定。常常在中国的古画里，我们看到绿蓑江上是一个渔夫在打鱼的过程里，他也有刹那之间觉得月光这么漂亮啊。其实我们在过去很多美学里，我们都认为美要慢慢经由一个学习慢慢得到，可是学习是可以得到美的，可是还有一种美是非常直觉的，像桑塔亚纳的美学里就认为直觉是刹那之间所显现出来那个心灵的明亮状态。那这个状态你非常难解释，我相信跟富贵 贫穷无关，它跟知识的高低也无关。就是你会觉得某一个人在刹那之间，他忽然会感觉到春天花开了，那这个花的香味吹过来，也许他是在一个贩卖东西的小贩，可是在生活的辛苦里，他也感觉到花开了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是我们在《绿蓑江上秋闻笛》里面感觉到，他是用一个渔民在江上划着船过去，带出这个月光。红袖楼头夜衣阑，很多的女性，红袖是女性，很多的女子丈夫离家的时候会在楼，楼这个字也常常跟女性有关，因为过去的女性常常住在楼上啊，比较隐私的一个闺房，所以那个楼上有一个依靠的栏杆，她会睡不着觉看着月光。因为我们读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里就有可怜楼上月徘徊这个句子，而这个句子是在讲一个女人因为丈夫离家，所以她睡不着觉，最后她就会看着月光，因为她会认为月光跟使她跟离别的丈夫之间有了一个联系，有了一个联系。所以在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里，大家可能记得有一个句子，最美的句子，愿逐月华流照君，她希望变成那一片月光照在她远在天边的丈夫的身上，君，君子的君啊，愿逐，追逐，愿逐月华，月亮的光华流照君。所以这个句子是从这里画出来的啊。红袖楼头夜衣阑，为什么依在那个栏杆那里睡不着觉？因为丈夫不在家，那种失眠，为了一个自己想念的女子失眠的时候，她在看的是月亮。可是作者还是没有讲出月亮，只讲红袖楼头夜衣阑，会让一个女性夜晚不睡觉靠在栏杆旁边在那边沉思的其实是那个月光。那当然月光背后还有更大的人间的牵挂，是离别，是情感的某一种牵连的这个关系。博得嫦娥应借问啊，到最后的两句是一个比较平铺直叙的句子，就是如果有机会我可以问一问月亮月宫里的嫦娥，我要问他何缘不使永团圆，为什么你这么美，月光这么亮，可是为什么你不是每天都是圆的，你要让我们在残缺里一直期待着团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其实变成中国古典文学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贯穿。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故宫博物院去看一下，大概在8000年前这个文化就一直在做圆形的玉璧，圆对他来讲是人间的最大的期待，因为圆就是没有缺憾啊，圆是没有缺憾。西方很难懂这个字，因为西方的圆就是一个形状的圆，可是在汉字里圆这个字是圆满，是团圆。因为人间太多残缺，太多遗憾跟残缺，所以最后在残缺里活着，而期待有一天可以团圆，可以团圆。所以我曾经跟很多朋友讲到，我第一次思考到这个字，竟然是一个保加利亚的文化学者，他跟我学汉字，他说为什么你们吃饭的桌子都是圆的，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西方为什么是方的，为什么最后的晚餐是坐在一个方的桌子而不是一个圆的桌子。那我才开始思考到圆这个字在你自己所熟悉的文化里其实有这么长的历史啊，就是对圆的期待，圆满的期待啊，圆满的追求跟祈求。所以也许从玉璧，过去的皇帝执政者必须拿着这个圆形的东西对天上的父亲说人间没有缺憾。所以我们知道封禅大典是皇帝拿着这个圆的玉璧去礼天的，那他代表说我在统治的社会跟天下没有遗憾，所以我才能够去封禅。所以大概只是恬不知耻的帝王会老在那边封禅，可是人间是充满了遗憾的啊，人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遗憾。那香菱在这里也是怀着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跟残缺活着，而去追求了他的圆满。从小父母不能在一起，5岁被人口贩子卖，然后嫁到这样的一个不堪的丈夫这边，可是她的生命还有追求，她在这么大的生命的残缺里，她要问嫦娥何缘不使永团圆，为什么人生不是永远是团圆的。所以其实这句话已经讲人生里面大概10之8-9是残缺，可是心里面拥有一个团圆的最后期待， 大概就是圆满。圆满并不是现实，圆满是你心里面在残缺状况里对自己生命的一个最高的追求，它才是团圆。那我想香菱这八句诗《梦中所得》啊，的确是非常动人的东西，因为碰到了他生命里面最精华的东西。所以各位如果要写诗，大概还必须要做一个这样的梦啊。那我们看到《梦中所得》赢得大家的赞美，所以众人看了以后就笑着说，这一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意思是说，这样的诗写出了别人没有写出的感觉。所有的创作的好不在于他跟别人一样，刚刚好在于他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他写出了你的生命里无可取代的部分。好，所以大家都在那边赞美说这首真好，新巧有意趣。所以可知俗语说天下无难事啊，没有什么东西是困难的。香菱这样一个从不识字的文盲，慢慢学写诗，竟然可以在梦中得到这样的八句。所以《红楼梦》里面基本上很多人觉得《红楼梦》是一个讲繁华到幻灭的一本书，那这样的偏见也很容易觉得《红楼梦》是一个消极的书。可是我想绝对不是，《红楼梦》觉得生命里面最值得的是你生命里面最美好的部分必须燃烧出来。所以那个生命怎么样子把自己在最坏的环境里还可以让这个生命发光，我相信是《红楼梦》最精彩的部分。那香菱大概15岁16岁，那如果这个年龄我们今天有一个自己的学生是在这样的年龄，你会觉得不管他在任何的客观环境里，你希望那个生命还可以发出一点亮光出来啊，一点他自己生命最美好的这个部分出来。所以香菱的学写诗也许应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啊。那旁边看的人他们已经有一个社团叫做海棠诗社，对不对？探春发起海棠诗社，所以黛玉、宝钗、宝玉他们都是海棠诗社成员。现在他们好高兴说又多了一个诗社的成员。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讲49回，大家特别感觉一下，在中学开始一直到大学，我自己参加很多社团也办校刊，我觉得那个意义并不在于说我们一定说啊把一个什么校刊办好或社团办好，我觉得在里面是你觉得很过瘾，碰到了一群精英，就是你觉得碰到一些你生命在那个青春的年华里最忘不掉的一些人，就是在一起可以我们那时候叫放胆文章拼命酒那样子，就是说谁的文章写得好，谁可以喝酒也喝得很棒，就在那个年代有一种狂放，然后也想追求自己生命里面最美的那个部分，然后你需要有一些知己，因为如果个人去发展有一点孤单。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学校里社团扮演的意义，因为它不是课程，刚好不是正式的课程，所以它会真正把这些在青春状况的孩子的生命力整个激发出来。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会为了校刊的事情废餐忘寝，可是不会为了政课废餐忘寝，非常奇怪，就因为那是你想做的。然后每一个月那个学校里面的刊物出来的时候，那种快乐其实已经连着好几个月都不睡觉了，那个眼睛都出现黑眼圈呢。可是大家就是有一个那样的快乐。我也觉得年轻的时候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其实是很大的遗憾。好，如果说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中学、大学只是为了考试的话，我想这还真是一个无趣的青春。可是回想起来，我做了很多办壁报或者玩各种的东西。那个时候学校有吉他社，然后也跑去玩一玩，然后有现代舞社也跑去跳一跳。我觉得里面有一种很快乐的东西，而且你在这些社团里都碰到生命里还有追求的人，那只有那个没有追求的人永远在那边考第一名。所以现在会觉得就很同情那个人，就觉得他老在读教科书，除了教科书以外什么也没有读，所以那样的人有一天出来做事情就很麻烦了，因为其实蛮无趣的啊，蛮无趣，因为他生命里面很多真正年轻应该追求的那个梦想的东西其实没有发展出来。所以现在他们说香菱，我们要请你入社了，其实那个快乐是说我们的社团又找到了一个成员啊，那个成员是我们有共同追求的人。所以探春发起了海棠诗社， 探春是一个有行动力的一个女孩子，她觉得我们住在这么美好的环境里，我们的生命应该有所追求，所以他们就办了一个海棠诗社，每一个月的初二跟十六他们聚会写诗。那现在香菱要参加了，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海棠诗社第一批的成员全是千金小姐，史湘云啊、宝钗啊、黛玉这些人，宝玉都是千金小姐跟富贵公子。可是现在他要告诉你的是说，诗社竟然可以打破阶级，因为香菱其实是一个丫头，等于丫头出身的妾。可是在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红楼梦》其实是没有阶级观念的，在生命发展出它最美的精华的时候，它自然有另外一个族谱出来。我们现在常讲族群，可是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族群叫美的族群。也许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你会看到有一个族群叫做美的族群，他们是看到月光的，他们也闻到花的香味的。有一些族群是一辈子看不到月光，也闻不到花的香味，其实你只会有同情啊。那这个美的族群最大的特征是从来不跟别人吵架，他只能够去遗憾，因为他觉得这个人闻不到花的香味，看不到月光，你会悲悯，可是 你大概不会跟他吵架。所以你从来不容易在媒体里看到美的族群的发言，因为他要发言的时候他只是欣赏啊，他只是说哎，你可以入社，可是你不能入社他绝不骂你。好，我想这个是一个我用美的族群来讲，就是说在《红楼梦》里面，香菱开始加入美的族群，他追求生命里面美好的这个东西。他说我们要请你入社了。那香菱听了不太相信啊，我觉得那个自己生命已经达到一个最美好的状态的时候，他自己有点半信半疑，他在想说这些人是不是哄我，说我的诗写得这么好，因为经过了一个最辛苦的阶段，每一首诗都写不好，最后在梦里面得到了八句，别人说好得不得了的时候，他有点半信半疑啊，他有点在恍惚之间，他觉得我是不是真的这么好，还是这些人在哄自己的话。那他还在继续问。好，正在说话之间，忽然一阵吵闹，来了一批人。我们大概在这里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四十九回基本上在写生命里面碰到美的族群，碰到精英，碰到知己的最大的快乐。因为我们看到《红楼梦》已经到了四十九回，如果以作者写的八十回来讲啊，它等于是已经过了一半了。如果还是黛玉、宝钗、宝玉这几个人在发展，有没有觉得这个长篇小说有点推不过去了？所以四十九回绝对是一个关键，因为四十九回出现了几个新的人物，薛宝钗、薛蟠的堂哥薛科来了，薛科带着他的亲妹妹薛宝琴来了，然后邢夫人的哥哥嫂嫂带着女儿邢岫烟来了，李纨的婶婶带了两个女儿李文、李琦来了，加入了五个人，而这五个人都是漂亮品格之高，都会写诗的，所以这个诗社忽然多了一辈人物出来。然后你看到这一天最忙就是宝玉，宝玉就在那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我忽然想到我在中学的时候，其实我们班上忽然来了一个转学生，然后大家都好开心说哎，他好棒啊，他如何如何，听说他还篮球也打得很棒什么什么，但大家就在那边讲说那个新生多棒多棒。我觉得那里面有一种很奇怪的快乐，因为原来认识的一群人你大概都知道了，就是那里面美的族群大概有多少你已经知道，可是忽然加入了一个新来者，而那个新来者你忽然有一种快乐，说哎，原来这个世界还不止我们这一批人，还有一些人是在我们过去不认识，可是我们终于认识了，那种快乐。好，我想在这里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是四十九回在讲这新加入者让宝玉在那边叠足叹息，他说老天老天，你还有多少精华可以发展出这么精彩的人出来。不要忘记他讲的精华就是香菱讲的精华，就是那个不会被掩盖的生命的情操啊，那个生命里面最美的这个部分会发展出来。所以等一下大家会看到有一点好像一场混乱，然后很多人来了，那么这些人都是贾家的亲戚，可是这一群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没有大过十七岁的人加起来，他等一下作者会告诉大家说大观园里住了十三个人，全部 加上李纨，李纨大概是20岁最大的，其他都是15、16、17岁的孩子。那这个时候你看到他们开始玩起来了，那么开始玩起来，开始露营啊，开始爬山，开始办社团啊。我用现在的小孩子的语言来讲，因为真的是他们就 barbecue 起来了。等一下大家看到他们就买了一块生的鹿肉，然后宝玉跟史湘云两个就在那边炭烤鹿肉，就在玩起来，然后再写诗了。其实非常像现在15、16、17岁真的就是高中生嘛，就高中生会玩的那一批东西。所以我在相信《红楼梦》49回跟50回其实在讲他们游戏怎么玩，可这个玩里面怎么玩出生命的品格，我相信真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其实游戏跟玩都是重要的，我们现在太重视正规教育，而不知道玩跟游戏可能才会开发出一个青年年轻人真正生命里面最美好的东西。他读再多的教科书，如果他玩的时候都在很低下的游戏当中玩，他的生命不会崇高的啊，生命不会崇高。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个49回里，你可以看到这一群孩子碰到一起了，他们有了一个缘分，即使是刚刚认识的，可是他们好像有前世的缘分，他们要结成一个新的一个社团出来。里面最精彩的一个人是薛宝琴，薛宝琴来了，年龄更小，然后大家都叹为观止，说以为这个世界上宝钗、黛玉已经是人中之人啊，人中龙凤，就是又美又聪明又有才华，来了一个薛宝琴，他们说简直是没有人再能够跟他们比了。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最有趣，等一下大家会看到贾母这个老太太疼爱那个宝琴，疼爱得不得了，赶快就逼着王夫人，就是宝玉的妈妈，说你认干女儿，那认干女儿就等于她的干孙女了。所以老太太到了60、70岁，心里面有一个青春也被年轻孩子呼唤起来，然后说宝琴不准到别的地方去睡，就睡在我旁边了啊。我觉得那个很动人，就是说其实青春在这里，我们会发现贾母也青春过，可是他在一个真正的青春的孩子身上看到他自己的青春又重新活过来，那种被燃烧的快乐。所以我觉得《红楼梦》讲的青春也未必一定是15、16、17，而是说你可能在50、60、70你可以赞叹青春，那那个时候的生命就会发亮啊。所以贾母那个疼爱宝琴的部分也特别明显。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场亲戚来的这个感觉啊。那几个小丫头还有老婆子忙忙的走来，笑着说来了好些姑娘奶奶们，我们都不认得，那奶奶姑娘们快去认亲戚去吧。那李纨就笑着说这是哪里的话，你们到底说明白了是谁的亲戚啊？因为他们搞不清楚到底是谁的亲戚来了。那些婆子丫头都笑着说奶奶的两位妹妹都来了啊，就是李纨她哥哥嫂嫂的这个孩子啊，说妹妹都来了，还有一位姑娘，还有一位爷，说是薛大爷的兄弟啊，薛大爷就是薛蟠啊，薛蟠的兄弟，还有一位姑娘，说是薛大姑娘的妹妹，我这会子请姨太太去呢，就是要去找薛姨妈了，那奶奶跟姑娘们你们先去吧。好，这个就是刚才讲说班上忽然来了几个转学生了。其实真的很奇怪，你班上来转学生的时候大家真的很兴奋，那天大家都在想到底什么样的人，何等人物啊！我觉得那种何等人物有一种快乐，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很精彩的人啊？其实你在世界上认识一个精彩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棒。可是这里很有趣，大家讲说啊，薛大爷的兄弟来了，那薛蟠大家知道是一个很不学无术的人，粗俗不堪的，所以有时候你会讲哦，某某人我很讨厌他，说他的兄弟来说、哎、大家一定很糟糕。可是没有想到等一下一来以后，那个薛科又有礼貌又懂事啊，性情好得不得了，所以大家大吃一惊。然后连宝玉这种从来不讲刻薄话的人都讲说没想到薛蟠这样的人也有这样的兄弟啊，这是其实有点刻薄，对不对？薛蟠听到一定会蛮不高兴的。可这里有一个意思说，我们其实有时候是有偏见的，我们常常因为一个人我对他的爱恨也带到他的兄弟姐妹亲人的爱恨，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每一个生命是独立的，每一个生命有他自己独立的这个追求，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觉得薛蟠的兄弟你联想到你就觉得、哎、很糟糕粗俗不堪的人，结果竟然不是啊。所以我相信这里面有一个作者的另外一种宽容在里面，就是人不可以去先做偏见的这个界定。那宝钗就笑着说 我们薛科跟他妹妹来了不成啊？就是他们是堂兄妹。那李纨也笑着说，是不是我们婶子又上京来了不成？他们怎么会凑在一处，真是奇怪。大家就正在纳闷，那王夫人的上房里只见乌压压的一地人啊，注意一地人这三个字用得很特别。所以曹雪芹的用字非常有趣，其实有一部分有一种白话的活泼，因为从逻辑上文法上来讲，一地人有点讲不通，可是乌压压一地人就是满屋子都是人，那个地上站满了人那样的感觉。他其实用了一个很特别他自己的语法，乌压压一地人。原来邢夫人的哥哥嫂嫂带了女儿邢岫烟到京城来投靠邢夫人。那邢岫烟关于她的故事也很多，后来她就被贾母说媒，就嫁给了薛科啊，嫁给了薛科，所以亲上又加亲。那邢岫烟是一个跟着哥哥嫂嫂，然后父母早逝，有点可怜，家里很穷的一个，然后邢夫人又没有好好照顾她。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大雪纷飞，每一个人穿最漂亮的衣服出来，邢岫烟穿得很单薄，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旁边的人都觉得不安，然后王熙凤也会特别为他找一件衣服给他，然后他的衣服就因为没有钱就当到当铺，而当到当铺刚好是薛宝钗家的当铺，薛宝钗立刻连夜帮他把这个衣服取出来交给他，说天气冷怎么可以没有这个外套穿。你会感觉到这些十五六七岁的孩子之间有一种亲密，而那个亲密是只要这个人做人端正，人品极高，旁边人都在帮他啊。邢岫烟是非常明显，因为他非常的家世单薄过来投靠的，可是结果每一个人都在帮他啊。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下面的这几个人的故事。然后可巧凤姐的哥哥王仁也正进京，所以几家的亲戚一处打帮来了啊，打帮就是一起就做成一个好像大家一起结帮，就一起进京来了啊。那到了半路停船的时候，又遇上了李纨的寡婶啊，李纨的守寡的婶婶带着两个女儿，那大的女儿叫做李文，第二个女儿叫做李琦，他们也上京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家里的年轻人就多了一倍以上啊。那续起来都是亲戚，所以三家一路同行。那么之后又有薛蟠的从弟，从弟就是堂弟薛科，那当年他父亲在京的时候把胞妹，他的同胞妹妹薛宝琴配给都中梅翰林之子为婚，所以现在要进京发嫁。所以薛宝琴为什么来？因为薛宝琴要准备出嫁了，所以哥哥带着妹妹到京城来，因为从小已经许配给梅翰林的儿子。翰林有点像现在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啊，就是古代的翰林院，是国家的文官的这个体制里面最高的一个机构，梅翰林的这个儿子。我们知道薛宝琴非常的漂亮聪明又懂事，所以贾母其实一心一意很想把薛宝琴许给宝玉。所以以后大家会看到那个，因为宝琴已经说给了梅翰林的儿子，所以贾母就觉得有点遗憾啊，就没有说成这一部分。那我们看到这几个人就全部碰到了啊。所以今天就会齐了，每个人就来拜访投靠个人的亲戚，大家见礼叙过。那贾母王夫人都非常非常的高兴，贾母很爱热闹。那贾母就说，难怪昨天晚上灯花爆了又爆，结了又结。我们现在不太知道什么叫灯花啊，就是古代点油灯或者蜡烛，那个芯就是灯芯的那个部分，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阻塞的东西，就会爆灯花，就是爆出灯花，然后这个灯花就代表有喜事的意思。所以过去的人有一种迷信，说灯花在爆的时候就第二天会有喜事。那贾母就说，难怪昨天晚上灯花爆了又爆，结了又结。那其实我想老人家常常会等待生活里面有一点热闹的事情，我相信这个灯花爆过以后第二天没喜事他就忘了，可是刚好有喜事他说啊，难怪昨天晚上灯花爆了又爆啊，他就变成一个习惯。他昨天晚上灯花爆了又爆，结了又结，原来映在今日一面，原来映在今天这些亲戚大家要见面。 所以这里面也在讲一种缘分啊，就是一种生命里面的快乐，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因果，这些人要在此时此地相见啊。我相信《红楼梦》一直有一种这种喜悦，可是也有一种这种感伤在里面啊。其实这个部分也是《妙法莲华经》里面常常讲，《法华经》里面常常在讲说，你看着一粒种子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一粒种子可能是一亿年才形成的。那我们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从生物科技来讲的话，一粒种子是有很长的基因的，是上亿年形成的。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在佛经里面讲的这些部分，也在讲一个人的因果。好，这些人在今天终于见面了，所以大家就来看彼此的礼物。那凤姐就特别的忙，那李纨呢，宝钗自然跟自己的神母妹子叙离别之情。那黛玉看了刚开始很高兴啊，你可以看到作者多么细腻的在写黛玉的心情，就是这个林黛玉好高兴说啊，来了这么多精彩的人。过一会儿她就哭了，因为林黛玉眼泪还没还完，总是要在那边哭的，所以林黛玉就在那边哭，因为她自己父母双亡，没有兄弟姐妹，他就觉得你看这些人都有亲戚，我怎么一个都没有，所以他就在那边自伤身世啊。所以黛玉的心情立刻又啊表白出来，觉得自己独自己孤单无亲眷，不免又去垂泪。那黛玉每次垂泪，唯一看到关心的一定是宝玉啊，所以宝玉自然就十分劝慰了一番，然后劝他安慰他，然后宝玉就赶快回到怡红院啊。宝玉就回到怡红院，就跟他的丫头袭人、麝月、晴雯说，好，下面这一段话就是宝玉看到新生来了以后讲的那一段话。他说，你们还不赶快去看，谁知道宝姐姐的亲哥哥是那个样子啊。这句话是我刚刚提到说宝玉最刻薄的一句话，他没有讲什么样子，他说你们知道宝钗的哥哥，你们都知道长个什么样子啊，就粗俗不堪，可他就绝对没有讲。这是宝玉最了不起，宝玉嘴巴从来不刻薄，所以他在说，谁知道宝姐姐的亲哥哥是那个样子，他这个叔伯兄弟形容举止另是一个样子啊。他没有做是非好坏的判别，他是说怎么会那么不一样啊？他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薛蟠这么粗俗不堪的人，那他这个堂兄弟竟然这么精彩啊，形容举止这么精彩，他倒像是宝姐姐同胞兄弟似的，跟宝钗长得一样漂亮，一样聪明。那更奇怪的是，你们整天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人物，你们整天说宝钗是人间好到不能再好的女孩子啊，哪有个女孩子又漂亮又聪明又健康又大方，什么好处都在她身上。她说你们看看她的妹妹薛宝琴比她还要精彩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新生来了以后忽然对宝玉的那个震撼。我不晓得，我想现在在学校里高中大学还有那种旧生迎接新生，恐怕也有这种快乐。我记得那个时候在美术系做系主任，那个学长跟学姐说还要去办新生活动，说快乐得不得了。我觉得他们也在看说他们，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直系的学姐要照顾的啊，就是每一个人要认一个新生进来要照顾他四年啊，你可以照顾到你毕业这样。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有一种快乐，每个人都在猜，然后那个晚上你就会他们比来比去说，哎，我这个学弟如何如何，我这个学妹如何如何。我觉得年轻里面有一种非常天真的这种东西。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到职场以后这种快乐比较少，不太一样，就是他跟当年在学校里那个认学弟学妹的感情会非常不同。那我不晓得这个东西如果延续再更大一点会是另外一种情感啊。所以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宝玉的那个兴奋啊，他说还有大嫂子的两个妹妹啊，就是这个李纨的两个妹妹李文李琦，我竟形容不出来啊，我形容不出来，说他们有多好有多漂亮有多精彩。他说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啊。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有没有发现这个精华就是刚才香菱的句子里的精华啊，精华难掩啊，就是当生命里面有最美的精华的部分你是遮盖不了的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呼应，就是刚才49回一开始香菱的诗里就有精华这两个字，现在宝玉也说老天爷老天爷，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可知我井底之蛙 啊，可知我井底之蛙。你看到世界上精彩的人的时候，你会对自己有一种谦逊。宝玉觉得自己漂亮、聪明、富贵，可他忽然觉得我不过是一个井底的蛙而已，我的见识这么少，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更精彩的人我都没有看到。那程日天只说现在这几个人是有一无二的啊，就他身边的宝钗、黛玉，他觉得是最精彩的人。那谁知道还有更精彩的啊？一个赛是一个，那如今我又长了一层学问了，好像他会学习到更多的东西。有没有看到宝玉这里讲的学问不是我们讲的教科书，是说对人的见识，知道人有更精彩的人，知道对人的欣赏，知道对人的尊重。学问到最终其实是对人的理解啊，所以我想这里面所提到说我如今又长了一层学问了，除了这几个难道还有几个不成？他说是不是这个世界还有更精彩的人我根本还没有见到。就有时候我在想，今天现在地球上有60亿人，其实我们一生认识到的人多么有限，然后世界上还有多少精彩的人其实是你没有见到的。好，所以我相信在这里你就会看到作者在这里讲人的一种内在最高的品质如何不被掩盖而能够去开发出来的问题。所以他在那边自笑自叹，他自笑自叹的时候，袭人看他有些魔意啊，那个魔意就是有点发疯了，就不太理他。那晴雯就赶快去看了一回，回来赶快高兴地跟袭人说，你赶快去瞧大太太的侄女儿啊，就是邢夫人的一个侄女，宝姑娘的一个妹妹薛宝琴，大奶奶的两个妹妹李文李琦，倒像四把水葱啊，这个形容很有趣，四把水葱。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高雄女中四个女孩站在那边，我们一定也有我们的形容，大概我们不太会说一把四根水葱。可晴雯为什么讲水葱？因为她们是丫头，她们平常会接触到这种长得很漂亮的那个水葱啊，就是水葱是什么意思？就是嫩得不得了啊，就是亭亭玉立的那个感觉啊，一根四把水葱。那还没有讲完，探春也来了。探春来找宝玉，他说咱们的诗社可兴旺了。好，看到提到社团了，因为探春是发起诗社的人，所以他最开心，他说我们的诗社可兴旺了。宝玉说正是呢，这是你一高兴起了诗社，所以鬼使神差来的这些人，但是不知道他们学过作诗没有，他们会不会作诗，有没有学过作诗。探春说我都问过了，他们虽然很谦虚，可是看光景没有一个不会的。可是探春又加了一句，就是不会也没关系，你看香菱就知道了。所以意思说办社团不要担心，不精彩的人也会变精彩，那重要是说你要有那个心，你要有那个动机，当你有了那个动机以后，精彩的人就来了，不精彩的人也会变精彩了。好，所以我相信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是有一个了不起的人文教育啊，在他们的身上。探春就说果然的话，据我看连他的姐姐并所有这些人都不及他。好，他们现在谈到就是薛宝琴啊，薛宝琴，因为这是一个最精彩的一个女孩子，那个漂亮可能一下子就惊动了大家，所以大家就下面就会谈到薛宝琴被疼爱的这个部分啊。那这个袭人听了也觉得奇怪，因为袭人还没有看到，就听到晴雯看过的、探春看过的、宝玉看过的在那边说那个人多精彩多精彩。袭人说他不太相信，怎么可能更好呢？他说我觉得世界上还有人比薛宝钗更精彩吗？好，注意一下，这是作者了不起的长篇小说的写法。长篇小说写到49回，宝钗一直讲他好讲他好，已经没东西可讲了，所以一定要创造新的东西。那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比较，更上层楼，觉得哇宝琴更精彩。可是宝琴更精彩比较不具体，也许大家会读下去，宝琴的精彩是世界上还有更精彩的人，可是并没有细节，所以他不是主角。有没有发现薛宝琴不在十二金钗里啊？他不在十二金钗里，所以这里面还是注意一下，就是宝琴虽然精彩， 精彩未必一定是主角，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他自己的重要性，可在这个小说里他其实是一个配角。宝琴的戏份也并没有多那么多，只是说他年轻漂亮懂事，大家都疼他，都宠爱他，而且宝琴是这些孩子当中唯一出过国的，就是下面几回大家会看到他讲到他跟他父亲做生意到过外洋的，所以不晓得是法国意大利上大概都跑过，然后还讲到说他认识了一个西洋的美女，长得什么样子，做汉诗的。好，所以这里面也看到宝琴的大方也可能跟他见识特别广有关，就是从小是爸爸带在身边去外洋做生意的，所以他有一个很不同的世界观，所以他身上也特别有一些洋派的某些东西。那说老太太贾母一看到喜欢得不得了，就逼着太太，就是王夫人认了干女儿了，那老太太要养活，说她要照顾她，那刚才已经定了，宝玉喜得忙问道，果然的话，她说这是真的吗，就觉得好高兴。那探春说有这个好孙女就忘了你这个孙子了。好，这里带出了一个东西，探春就跟宝玉警告说，贾母现在喜欢宝琴了，不喜欢你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精彩的人，就刚刚讲说那个转学生来了，大家觉得很精彩，可是也有一种比较，就说那我会不会被比下去了，也有一嫉妒。所以青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年龄，这个年龄里面有一种对精彩人物的羡慕赞叹爱好，希望认识精彩的人，可是同时又觉得精彩的人又会把自己比下去，可是那个是青春最了不起的部分。那我相信任何一种太过偏颇的看法对青春都不了解，就是青春里面完全都是说别人比我好，我相信他不会是青春。青春里面也有一点嫉妒，因为他有比较而且他精彩，所以我要比他更精彩。所以那个同班同学有时候很奇怪，真的是一个环境，常常有人讲说台大的外文系的某一班怎么出了这么多作家，这么精彩作家，其实你很难解释是为什么，因为其实中间会有激荡，就是激荡出来，你看到那边有一个人写小说，说我为什么不可以，我也可以，所以是那个才华一直被激荡出来。可是如果这个班级少掉那个力量的时候，它是一起下去的，或者一起上去的。所以我现在用这个来解释这个诗社，它的重要是这些人碰到以后，他们的潜能都被开发。那如果他们旁边都是薛蟠，那当然玩的东西又是另外一种，就是他们比较说我们去哪个卡拉 OK 了，我们又如何如何了，它就是变成另外一种比较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群另外一群人，薛蟠也有他们的比较，就是说我们又玩了几个酒廊的女孩子了，那他有他的比较性他不是没有的。所以你看到薛蟠每次都在那边夸耀的是说我又怎么样怎么样了，我在学校包养了两个小学弟了如何，那他有他的比较，可是在人品的情操的另外一种追求上，他可以往不同的方向走其实有时候是一个那个大环境。所以宝玉就很急，宝玉说明天就是十六，明天刚好就十六。有没有发现这里点出很有趣的问题，就是香菱写诗月亮刚好是十五，所以他说宝玉说明天就是十六，所以十六是诗社的日子，可是并没有讲说黛玉这两天一直想写诗，因为要是十五就月亮圆了，月亮在圆，所以其实《红楼梦》里面好多小细节在里面所以这个宝玉说明天刚好就十六，就我们该起社，就是我们社团见面的日子。那探春说不要那么急啊，说这个林黛玉刚刚身体好一点，二姐姐又病了，二姐姐就迎春迎春又病了，那七上八下的。那宝玉说二姐姐又不大作诗所以迎春有点可怜迎春就是那个有点木讷的二木头，然后不会写诗的。你看一不会写诗以后，宝玉就有一点刻薄，就说二姐姐又不写诗，要她来干嘛，反正生病就归她生病吧。所以这里面是有一点比较的，就是我刚刚讲那个美的族群她其实是有一点选择性她不太作诗，没有她有何妨。那探春就建议说还是再等几天吧，她说等新来的都混熟了，因为这些转学生刚来刚刚见面，大家都不熟，那熟了以后某些性情的东西才会出来他说咱们邀上他们那个时候更好，那现在大嫂子宝姐姐自然心里没有失信因为家里亲戚来了正在忙，那况且湘云没有来少了这个史湘云也不好玩。他说平儿才好就是林黛玉才病刚好一点， 那我还是等云丫头来了，这几个新的混熟了，那林黛玉的身体也好了，然后大嫂子就李纨跟宝钗心也闲了，然后那个时候香菱的诗也长进了，就探春考虑的非常周到，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比较完美的那个状态，我们再来办这个诗社，那反正他们都要住在这里。宝玉听了以后就很高兴啊，到底是你明白，我终究是个糊涂心肠，空欢喜一伙。所以宝玉是一个非常会反省的小孩子，就是他原来有一种喜欢热闹的那个心情，可是探春一跟他分析以后，他觉得哎呀，还是你比较清楚，我比较糊涂。所以宝玉最了不起就是他的反省性啊，他常常会觉得哎，自己太急躁了啊，个性太急了。那想不到这上头，说着兄妹二人就一起到贾母这里来。那贾母看到薛宝琴甚是欢喜，就命令王夫人认作干女儿，所以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连园中也不命住，就不命住到大观园，晚上就跟着贾母一处安寝。这个贾母很有趣，早的时候是史湘云跟她睡，后来宝玉跟黛玉跟她睡，那现在是薛宝琴。所以这个老太太一直没有丢掉青春，她一直觉得这些小女孩小男孩的那个美是她感动。所以我觉得贾母是一个不容易理解的角色，因为一个老太太有时候在我们了解的传统的社会里常常变成一个僵硬的或者一个保守的代表，可贾母不是。贾母其实有一部分是那个树倒猢狲散的大树，就他现在没有倒，所以所有的人玩得乐得不得了是围绕在这个大树的周边，然后他其实是懂得青春的，他鼓励这些青春，然后他总是把这些他最喜疼爱的孙子孙女就带在身边，然后你看到他把他自己最舍不得穿的衣服都给了这些孩子，我觉得那个很美，就是他觉得那个衣服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舍不得穿，可是现在他已经老了，他忽然觉得想鼓励一种青春。所以我就觉得有一天，但是我的老师辈给我一块墨，那个墨上镶了一粒珍珠，说这个墨他一辈子都舍不得用，就给了我，然后我一直舍不得用，可是最近我给了一个学生，我就发现说我再不用干嘛呢，我就给他用了。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心情很奇怪，我觉得那个是对青春的喜欢，就是说他今天这么爱书法，他这么想要写好字，我就把它给他，然后我也才懂了说那个时候我的老师给我那块墨的意思，就是他觉得好可惜，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好好用它，他说这个墨太珍贵了，我一辈子都不好好用，他就给了我，那上面镶了一粒小小的一粒珍珠，非常漂亮的一个墨。所以我想等一下大家就看到贾母把一件衣服给了薛宝琴，那个衣服叫做拂叶裘，拂就是水鸟，就是有点像鸳鸯这种水鸟啊，水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面叶，脸上的那一片毛是最细，彩色最漂亮，把那个毛拔下来做了一件外套，叫拂叶裘，很恐怖啊，不知道要多少拂多少水鸟才做那一件衣服，说金翠辉煌，那种青金色跟绿色闪亮的光，那薛宝琴就披在身上，说贾母送她的，然后宝钗就推她说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你，什么好东西都给了你。可是注意这句话很有趣，里面有小小的嫉妒，又有小小的赞美，他也疼薛宝琴，我觉得那个心情是最不容易理解的，就是我们今天总觉得是嫉妒，就偷偷这个人不在的时候赶快把这个拂叶裘给他烧掉剪掉拨一个红墨水，我觉得这个社会里如果都鼓励这个东西就糟糕了。可是其实我有时候我们会欣赏，我们觉得哎好棒啊，你看这个衣服，就大家说这个衣服就是他配穿，那个史湘云跟探春说就是他穿起来特别好看，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年龄的孩子们不只是有嫉妒，他也有一种赞美，觉得生命的美好是这么值得疼爱的，就贾母就把拂叶裘给了这个薛宝琴。薛科就住到薛蟠的书房，那贾母就跟邢夫人说你的侄女儿啊，邢岫烟不必要回家了，那就在园子里逛几天再说吧。那邢夫人的哥哥嫂嫂家中艰难啊，就很穷，那这一次上京原来是投靠邢夫人的，所以就把邢岫烟交给凤姐。可是我们看到凤姐很小心，因为邢夫人是她的婆婆， 她最怕这个婆婆，因为这个婆婆又常常糊里糊涂不懂事的，所以凤姐就想说，这个邢岫烟如果跟她住也很麻烦，万一将来有一个三长两短她也无法交代，所以她就把邢岫烟交给迎春，交到迎春房里去。所以凤姐有一种机警跟世故，就说会让她自己将来有不好的后果的事情她绝对不担待啊，他就把邢岫烟送到迎春。所以邢岫烟送到迎春那边就有一点可怜，因为迎春是一个二木头，什么事都不知道，所以他不惊心。因为邢岫烟冬天大家都有外套，邢岫烟没有外套，迎春竟然没有看到也没有感觉。可是如果是宝钗，如果是史湘云，都会觉得哎，怎么大家都有外套你没有外套，就会想方法去筹措。可是迎春就是有点糊涂的。好，所以这里也在讲这些精彩的人还有一个对人的关怀在里。所以迎春虽然列在十二金钗里，迎春就是有一点生命实在不够精彩，就精华少一点啊，你会觉得那个生命里面少掉一个，不只是聪明，其实少掉对人的关心。所以邢岫烟在他那边等一下会带出一些戏。邢岫烟后来把自己的外套竟然当掉了，因为完全没有钱花，就当票刚好被史湘云看到，又落到宝钗的手里。那宝钗一看就知道是他们家的当铺，所以就立刻帮忙连夜把衣服拿出来。那所以这里面有非常美的一个情谊，然后最后也就安排让邢岫烟嫁给薛科，就比较有一个安稳的下场。因为薛家是有钱的家族，所以我们看到以后就会有这些戏。那凤姐的想法是送到迎春去住，迎春一处去住，倘后秀烟有些不随意之事，纵然邢夫人知道，与自己无干。啊，这是凤姐不可爱的地方，就是她觉得事情只要不跟她有关系就算了，那她不要惹麻烦。那这个其实就是世故了，啊，少掉了那个年轻的时候不知天高地厚的某一种 passion， 某一种热情的这个东西。那从此以后，邢岫烟去住的日期不算，若在大观园住，那到一个月以上，凤姐也照迎春的份例送一份，就是每个月的月钱给一份给邢岫烟。那凤姐倒是冷眼观察邢岫烟的心性行为不像邢夫人还有她的父母一样非常的温厚可疼，那觉得是一个蛮可爱的一个孩子，所以凤姐就有点怜悯她家贫命苦，就比别的姐妹也多疼她一些啊。一方面要跟自己无关，另外一方面觉得也可怜这个孩子，就多疼她一些。那邢夫人也就不太理论。贾母王夫人素习觉得李纨很贤惠，因为年轻守寡令人敬服，所以今天她寡婶来了就不令外头去住。那李婶虽然十分不肯，贾母执意不从，就带着李文李琦就在稻香村住下，所以就安插既定。然后刚好宝林侯石鼎啊，这个侯爵石鼎他到外省去做大员，就是当时做官常常会调任，可能从台北就调到兰屿或高雄来了，所以史湘云贾母很疼他，就不让他跟着走，就说你来这边住。所以史湘云也有一个机会加入这个社团。好，所以等一下大家就看一下，算一算看，这个园子越来越热闹，李纨为首，李纨最大啊，接着迎春、探春、惜春、宝钗、黛玉、湘云、李文、李琦、宝琴、秀烟，再加上凤姐、宝玉，一共十三个人。续年庚，按照年龄，李纨年纪最长，这十二个皆不过是十五六七岁啊，注意这是非常清楚，注意一下，李纨大概二十岁，其实包括凤姐在内不超过十七岁。我想这是一般人读《红楼梦》最容易忽略的，因为总觉得他们年龄很大，可是现在讲得清清楚楚，李纨不算，十二个人里面最大的不过就是十五六七岁，所以凤姐就是十七岁。所以我想这个是应该最清楚的一个《红楼梦》年龄点出来，就是这十二个人都在十五、十六、十七，还有当然更小，薛宝琴大概十三四岁这样的年龄啊，所以应该用今天的国三、高三这个年龄层来看这些孩子。那他们在一起以后，有的三个同年啊，大概都同年的；有的是五个一起同岁的，那也有两个同月同日的。好，这里面都在讲，我觉得很有趣。我们现在讲五年级生、六年级生、七年级生，其实就在讲，因为他是同一个世代，同一个世代当中有他的青春上的 可以特别讲得通的东西，好，所以他们就会很好，会在一起，就是我们的同班同学的那个感觉。你在一生当中，以后到职场上，很多的关系都是阶级主管跟下属的关系，可是也许一生里面最美好真的就是青春时刻，是同学的关系。所以这些人我称他为是同学，而且是社团关系，所以他们到最后他们自己也记不清楚谁比较大谁比较小，最后就姐姐妹妹乱叫啊，根本就已经有一点搞不清楚，因为差的也就是差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有很多同月啊，同月同日生的。所以史湘云也来了，那史湘云就跟湘菱就开始讨论诗啊这些东西。所以我想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49回里面，因为许多新的加入者而造成了大观园最高的一个高峰。所以大概49回50回之后，我们看到会有一个高峰，这高峰就是他们赏雪赏梅花，他们作诗，他们吃鹿肉，他们有所有的游玩，把这个《红楼梦》堆到最高潮，可是也就是繁华极盛，接下来慢慢就走下坡啊。所以49回50回应该是一个转折，就是从以80回的书写来讲，这个50回是已经过了1/2了，所以达到一个最高峰的状况。那么许多新的加入者使它变成大观园最盛况，那么接下来就开始凋零，慢慢宝琴出嫁了啊，谁走了，然后黛玉死亡，然后就走下坡啊，可以看到那个极盛到极衰的一个过程。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讲49回的后半部，谢谢，谢谢。